Thanks.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教会，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那么我们昨天听到两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在德州的 El Paso 还有在 Ohio 州的这个 Dayton 发生了枪击案，而且是大规模的屠杀，在德州大概死了至少20个，然后在俄亥俄州到目前为止听说已经死了9个或10个，还有更多人受伤。我们要请大家特别为这些在这个事件当中死亡的人的家属，以及那些受伤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来祷告，求主亲自的保守他们，赐他们平安，更求主在这些事件当中带领人们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平安，来寻求力量，来寻求保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饶恕 forgiveness。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都非常熟悉主导文。那么主导文中其实同时有两个关系的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我们都知道的与天父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垂直的。第二个面向则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与他人的关系，而这是水平的。这两个面向构成了基督徒生命的另外一个十字架。主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们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如何向天父祷告之后，接着就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刚刚教导完如何祷告之后，紧接着就告诉我们饶恕人的重要性？我想他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我们对人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再讲一次，我们对人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不饶恕他人对我们的亏欠，就没资格盼望得到天父对我们的宽恕，我们也就无法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所以饶恕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探讨饶恕这个题目。首先要跟大家谈的事情是，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选择不饶恕，我想我们就选择了让自己持续受伤害。当我们选择不饶恕，我们就选择了让自己持续受伤害。那一种的被人伤害、受到亏损的记忆，将会持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担。我们仿佛把那个记忆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举步维艰呐。所以有人曾经这么讲过，选择报复而非饶恕的人，等于在掘两个坟墓，一个在为那个仇敌，在为那伤害我们的人，另外一个则是为自己。 所以可见的，我们把这个受伤的、被人亏损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一直背在身上，我们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其实相当程度上我们也伤害了自己，而且持续伤害。那同时呢，我们因为无法饶恕那亏欠或伤害我们的人，满腹的委屈啊、愤怒啊无处发泄，所以我们很容易会一再的向我们周遭的亲友们提起这件事，使他们难以消受，而逐渐的对我们保持距离。但因为一方面我们也会因此以防卫甚至于是带刺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我们刚刚认识或者是无深交之人，这无形中啊，就等于在我们自己周围筑起了围篱，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过来，我要特别强调的事情是，这一种无法饶恕的态度，也会阻止我们自我反省，使我们不愿承认自己也有应该负起的责任和应该对付的问题，而在人格上会形成瑕疵。所以俗话说得很好，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段话诚然值得我们深思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当我们选择不饶恕，我们就选择了让自己持续受伤害。还不止如此呢，当我们选择不饶恕，我们就选择了在神面前难以站立。当我们选择不饶恕，我们就选择了在神面前难以站立。我们的不饶恕啊，会把我们推向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讲的非常的直截了当，毫不拐弯抹角。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没有商量的，没有或许的，他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讲的是这么样的直截了当。那主耶稣啊，他特别为此讲了不饶恕人的恶仆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饶恕他人的重要性。你想想看，有个仆人啊，欠他主人1000万的银子，这1000万的银子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呢？这个他的原文直译是1万他连德，约合6000万钱的银子，这根本是天价。为什么？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大概也就是1钱银子，你想想看，6000万钱的银子要工作6000万天，根本是天价。而当时一个优秀奴隶的身价顶多是1他连德，而这个1000万银子或6000万钱银子折合是1万他连德，所以可以买到10000个优秀的奴隶。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一笔天价？那主耶稣就讲说，这个亏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的仆人，在跟主人哀求之后，主人啊就赦免了他，说你不用还钱了。你想想看，1000万银子，1万他连德，或者是6000万钱银子，6000万个日子的工资，主人说算了，看你这么可怜，我不跟你要了，我不会把你卖掉，我不会把你的妻子儿女给卖掉，我不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我就这样免了你的债了。你看这个仆人多开心，多感恩呐、啊，是不是？可是他才刚刚离开主人的家，碰到了他的一个同事，而这个同事呢，就是欠了他10两银子。 欠了他十两银子哦，那也就是等于一百钱银子，就是当时一个工人一百天的工资。结果这个才刚刚被主人赦免了六千万钱银子的仆人，却紧抓着这个亏欠他一百钱银子的同事不放，甚至于把他告到官里，下在监里，只等到他把钱还清了才这个结束这个诉讼。主耶稣他说，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听到这个事情啊，就大怒，把这个仆人抓了来，把他交给掌刑的，重新跟他追讨这个债，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看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不饶恕人的可怕，来告诉我们饶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饶恕？如何才能饶恕？饶恕他人，尤其是那一些亏欠了我们、伤害了我们的人，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对饶恕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要对饶恕要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我要讲啊，什么不是饶恕？饶恕不是尝试忘记，饶恕不是尝试忘记。受伤的记忆虽然会随时间渐渐淡去，但无法清除，经常会被内外在的因素触发。我是学文的，我不是学 IT 的哦。我知道我们电脑啊，可以把它的里面的记忆给 erase 掉，可是听说还是有人有办法把这个给清除掉的电脑里头的那个硬盘里面的记忆给找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有这么高深的这个本领，应该是有哦。那可是呢，我们人的记忆可不是这个像这电脑里面的那些硬盘里面记忆一样，说清除就清除，哦，我们也许随着时间，这些受伤记忆会渐渐淡去，可是经常就会被那些内外在的因素触发。我的父亲过世之后，我时而会被一些因素触发对他的想念。我的父亲很会做豆丝，很会做腊肉，他是湖南人哦，他很会做那个梅菜扣肉哦，所以这些啊，当我在吃到了，还有他很会做甜酒娘啊，我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不禁潸然泪下，因为这些东西触发了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对他的想念啊。所以对于我们所爱的人的记忆或想念会被触发，同样的，我们受伤被亏损的记忆也会被触发。所以我们不要勉强自己遗忘，因为遗忘不了。旧约的诗人以探就求告神说：“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紧接着他怎么说呢？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他不仅是他把那一些强敌所加诸给他、给他的同胞的羞辱藏在他自己的心怀里面，他还求主来纪念这个事情。他说：“主啊，求你也不要忘掉这个事情。”啊，所以饶恕不是尝试忘记，不是；饶恕也不是姑息纵容，饶恕也不是姑息纵容，饶恕乃是无条件的。 以基督的爱来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而同时全心相信那公义圣洁的主会为我们伸冤，所以就全然把这个案件来仰望交托给他来处理，而不会自行报复。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保罗他这么讲的：亲爱的弟兄，你看看保罗现在是要对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主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和应许，所以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再过来，饶恕呢，也不是压抑自己，说不要去想，不要去纪念，不是这样的压抑自己。饶恕乃是勇敢但柔和地说出自己所受的伤害，目的是希望对方悔过，以达成彼此之间的和睦。你看所罗门王他在献殿的祷告当中是对神这么说的：你的民若得罪你，他特别强调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你向他们发怒。哎呀，你看我们的神啊，会向那些得罪他的人发怒啊，弟兄姐妹，而且神发怒的时候，他一定让我们知道，是不是？他会说得很清楚。可是所罗门王他话锋一转，他说他们你的子民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然后他们尽心归服你，来向你祷告，求你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向我们，向属他的人来发怒，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亏欠了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会向我们发怒，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当我们向他悔罪，当我们向他恳求，他就赦免我们，他就饶恕我们，他就悦纳我们。所以饶恕不是压抑自己，而是勇敢但柔和地说出自己的伤害，来带领对方悔过。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饶恕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强调，我们必须对饶恕有积极的实践。我们怎么样来饶恕人？我们怎么能够来饶恕人？我们怎么去实践饶恕？哦，首先我们得决心不再纪念这个事情。这意思是我们很认真的不再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事情上面，并且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缠累我们。我们要很认真的不再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我们中文讲的这个纪念，我们中文的纪念有两个词哈，这里的记是记忆的记啊。那这个纪念意思是什么呢？刚好我们可以用古人所讲的话，口而诵之，心而为之，时刻在意。嘴巴常常在讲，心里常常在想，然后这个心里面非常的看重自己，非常的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想我们受到的伤害，这个绝对对我们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肯定会伤害我们的健康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必须很认真的来告诉自己，我们不要再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在台湾认识一个朋友，他本来是一个投资高手，可是台湾在若干年前，这个 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之后，股票一泻千里。那我们这个朋友呢，他就这个亏得很惨。以后他每一次在我们大家这个见面的时候，他就在讲他对这个陈水扁有多么的愤恨哦，就是因为他上台，所以让这个股市狂跌，所以让他亏了老本。哦，所以他非常的愤怒。那一次两次讲还没关系，这问题是我们这些老友相聚的时候，他都会还会再讲。哦，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远远看到他赶快转身就跑，因为不想再听到那一些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的陈腔滥调了。我们知道他很受伤害，我们知道他亏了很多钱，可是他一直跟我们重复提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帮到他什么？他又能够重复的诉说这些事情得到些什么？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得决心不再纪念这个事情。那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忘记，所以重点就是即使我们偶尔想起来，我们也不要再让他对我们具有杀伤力。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神亲自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到他面前来奉主耶稣的名向他悔改认罪之后，他说我就赦免他们，然后我从此不再纪念。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奉着主耶稣的名来求他的宝血洗净一切罪孽，来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的这些人，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不再看我们为罪人，而在他的面前看我们为圣徒、义人，甚至于是他的儿女，因为他从此不再纪念了。他不会过一阵子就在翻岛上说，可是你以前对我干过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决心不再纪念这事，而且我们得愿意重新看待这事。这意思是我们不再只是看到这件事情的负面，而会找到其中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理由是如果没有神的许可，这件事就不会临到我们，而既然有神的许可，其中就有神的祝福。理由非常的明确，是不是？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来对我们的？你看主耶稣他讲，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这意思是很便宜啦，哦，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哎呀，我们的天父他看中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连我们的头发有多少根他都知道。今天要出门之前，我的太太特别把我叫去把我的头发梳了梳，为什么？这个他发现我的掉发比较严重，哦，所以要设法把那掉发比较严重的地方用其他地方头发给遮起来，哦，所以我很感谢神，我有这么一个爱我的老婆，哦，那可是我有些时候真的很想请他做一件事，你帮我算算看我还有多少根头发，可是这是算不清的事情，是不是？哦，那但是爱我的老婆她算不清我有多少根头发，我的主知道，我的父知道，他爱我到这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经过他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必然是他的许可，是不是？而既然是他的许可，就一定有他的美意，即使我们当时不明白、不晓得、不清楚。那使徒保罗讲的这段话更美了，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重要的一段话，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已经确定好事喜事肯定是对我们效力的，可是这边讲的是万事，所以从语义学上来讲，他所侧重的是坏事、不好的事、苦事也会对我们效力。阿们吗？感谢主，就是要阿们、哦、这些事情既然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算我们的感受是不舒服，是不好受，这里面一定有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一定有赐给我们的祝福在。所以我们得愿意从神的角度来重新看待这个事情。还有了这件可能更难，我们得愿意尽力祝福对方，我们得愿意尽力祝福对方。这意味我们不仅不再追究对方对我们的伤害和亏欠，还愿意从神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协助对方来得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从而得到祝福。你看那个约瑟，创世纪里面那位约瑟，他因为得到父亲的万千宠爱，所以被他的兄长们嫉妒怨恨，然后就把他给打伤，出卖为奴。没有想到他给卖到埃及之后，经历了千辛万险，而在这里面更有神的丰富的恩典与他同在来保守他，所以他一路从囚徒来爬升，甚至于当到了埃及的宰相。然后他的家人们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到埃及来求救，一家相认之后，他的哥哥们时常忐忑不安，因为现在这个约瑟不再是当初那一个会撒娇会向爸爸撒娇的弟弟了，现在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啊，得罪不了的。可是爸爸雅各还在，他们就得以获得庇荫。雅各死了之后，他的哥哥们吓个半死，现在爸爸没了，约瑟就来算账了，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啊，是不是？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哦。所以约瑟知道他们的惶恐害怕之后，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你看，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意思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让我们这一大家子可以得到保全，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你看，我会来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你们的一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他愿意尽力祝福那一些伤害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对饶恕有积极的实践。那现在我想要来跟弟兄姐妹们谈谈哦，这个饶恕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饶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刚才我们讲了饶恕是什么，也讲了我们如何才能够来真正的饶恕。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饶恕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来饶恕啊？首先我想强调，饶恕使我们配得神的恩典，饶恕使我们配得 神的恩典。你看我们亏欠神荣耀，我们得罪了神，可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救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白，是不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我们是得罪他的，所以他愿意我们来活出这样的一个饶恕。所以饶恕使我们来配得神的恩典。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来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求神比照我们，免除他人欠我们的债务，来免除我们欠他的债务。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免我们再预备来，我们大家再来一次。是的，我们怎么能够来求神赦免我们？我们赦免他人，是不是？我们在求神赦免我们之前，我们得先赦免他人，这是主耶稣所教导的，这是他恳切的呼吁的。那这个免啊，这里的免债的这个免跟饶恕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希腊字，叫做 aphiemi， aphiemi 意思是打发走、撤销、放手、赦免。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放手， let go， let go， 让他走了，不要再来烦我了，不要再缠在我的身上， let go， 走吧，你走吧，打发走，赶快送走，不要再去想了。主耶稣还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求天父赦免我们对他的得罪，就得先赦免别人对我们的得罪。他讲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这意思是我们想要跟天父来求告些什么。若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意思是，如果我们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没有存着一个饶恕的心，没有存着一个愿意饶恕的态度，那我们在他的这个面前跟他祷告是不会被他所悦纳的。这是天父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他了解天父的心肠，他要我们来学习饶恕。那使徒保罗他就在这里来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使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赦免来成为我们彼此相待的样式。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特别看到了，我们在神的里面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有要除掉的事情，我们有要做的事情，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对人心中有恼恨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有一个苦毒的心，是不是？我们会巴不得他怎么样受到咒诅这个在台湾啊，对那些仇人的咒诅通常就是怎么样，让他一出门就被车撞死。我听到很多人讲你看这个对一个人的愤怒，那个仇恨可以深刻到这种地步，巴不得他一出门就被车撞死。那他不出门怎么办？最好天上掉下一个陨石把他砸死，是不是？那像这一切的 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想法，主耶稣说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哦！不仅要除掉啊，还要怎么办？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对待弟兄姐妹，我们对待其他人，就应当要用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来作为标准，当他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动力。那主耶稣，那个使徒保罗，他进一步的来期许我们体会基督对我们的饶恕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个元素是什么？就是爱。这个元素就是爱。如果没有爱，真的很难饶恕。没有爱，真的很难饶恕。我们来体会了基督对我们的饶恕里面那个首要元素爱，然后我们就能够来饶恕他人，就能够来保持合一。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记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什么人？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哦，我们就要怎么样？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然后如果我们跟某人有了嫌隙，我们怎么对待他？我们跟人有嫌隙，这个是非常可能而且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说了一段话，说者无心，然后呢听者有意。所以在台湾有个讲法，我不知道在大陆有没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在说话当中啊，这个有这个被听到人就是对号入座，他就认为我们是在说他，其实不是在说他，可是听人就觉得是针对他，是不是？这样就有了嫌隙啦。可是说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是不是？但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自己身在高位，他必须在对待跟他熟识的人这个上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分寸，不能够因为说哎，你是我的熟人，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教会弟兄姐妹，我就对你特别的厚爱哦。这个在办公室伦理上面其实是很难做到，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公司啊机关的规矩里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不能够有 favoritism， 不能够有偏爱的。可是在他底下的人觉得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熟识，我们是故交，我们是同乡，你都不来特别照顾我，心中就会产生怨恨。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来学习换位思考就好了，如果换成是我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也同样的必须这么做，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是做的人说的人无心，听到人这个受到人却有意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学习换位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算是有意的，我们也要包容，我们也要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而怎么饶恕呢？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不简单的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在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好，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来体会基督为什么饶恕我们，那就是爱。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来饶恕我们。他现在愿意我们来彼此饶恕，然后用爱来联系这一切，用爱来帮助我们，用他的爱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所不愿意做，我们所不能做，我们所不想做的。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那饶恕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他不仅使我们配得神的恩典，饶恕还使我们与天父更加相像，饶恕还使我们与天父更加的相像。像什么？像天父的慈悲。主耶稣他说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然后他讲得非常好，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忘恩和作恶的。然后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Be merciful, just as your father is merciful. 要慈悲，要有怜悯的心。还要像怎么样？我们天父的完全。要像我们天父的完全。这个完全在希腊字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 teleios, teleios。它是说它的原意是达到标准的。它是成熟的，它是完备的。哦。所以主耶稣他说要我们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爱上面的完全是不简单，因为我们都会有偏爱，对不对？都会有偏爱啊！我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孙呐、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儿。说老实话，我也承认我比较疼孙女，不是说我不疼孙儿，而是这个孙女是我的第一个孙辈，而且从小就特别黏我，所以总是会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多疼她一点。可是前一阵子我女儿告诉我说：“爸，那个你的孙子说，阿公爱姐姐，婆婆比较爱我。”哎呀，我就听到就马上反省了，是我的孙儿怎么会感受到我比较疼姐姐嘞？然后就意思是好像我比较不疼她，其实我也疼她，是不是？可是你就知道，我们人的爱。真的会有轻重的，真的会有轻重的，这个是人的本性。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期许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对人都能够有爱。我不是说同等的爱，而是说对人都能够有爱。这个爱是什么爱？你看看，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那个要跟我们追讨税赋的这个官啊，我们都不喜欢，是不是？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意思是我们对所有人都要有爱，都要有礼貌，都要有尊重。不要因为他是我们上餐厅时候来服务我们的 waiter 或 waitress， 是我们到这个商店里面买东西时候的 cashier， 是来帮我们这个打扫这个环境卫生的这个 janitor， 或者是来帮我们这个除草的年轻人，我们就觉得那是来给我打工，是服务我的，我就看清他。不，我们一样的要来尊重他，一样要把他看成是跟我一样在神面前同样宝贵的人，同样被神看重的灵魂。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爱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要来回到我们的最起初的题目了，饶恕。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饶恕和实践饶恕？好简单，因为我们已经被主基督饶恕。 我们已经被主基督饶恕。我们想一想，我们得罪神的地方绝对比得任何人得罪我们的地方的加总还要多。为什么？我们对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过犯，无论是对神对人是有意无意的，通通直接得罪了我们的神，都直接的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得罪神的地方绝对比任何人得罪我的地方的加总还要多。可是当我们思想到主基督为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时候，就应意识到我们不能够图享他的恩典而不饶恕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饶恕啊，不仅是要求我们从心里除掉对那些人的不满、愤怒和甚至是憎恨，还要求我们要包容他们、接纳他们，并且要爱他们。饶恕他们，正是我们领受了神的赦免的最佳证明。因为神赦免了我，我也要照样去赦免别人。饶恕他们，反映出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正逐步活出那在基督里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神的形象。饶恕，使得我们更能够活出神的满有仁义和圣洁的形象，我们更能够来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若是我们拒绝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不但会使我们自己沉溺在受伤的情绪当中，心中充满苦毒，还会叫我们身边那些关爱我们的人跟着担心受累，甚至于会导致我们在灵性上软弱冷淡，还与神疏离。所以让我们学习饶恕，实践饶恕。圣经警告我们，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而报复他。我们人的本性一定是这样，是不是？好，一报还一报，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坏，你骂我一句，我还你十句。你打我一拳，我找一个帮派来堵你。哎呀，我们只会想用更坏的方法来报复别人。圣经说不可以这么做。圣经怎么说的？要我们去爱。我们爱，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起把这段话读一遍，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最后，我们要饶恕人多少次？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想要问，彼得早就问了哈。彼得来问主说：“哎，主啊，弟兄若得罪我哈，我当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可以吗？彼得心里想说，哎，七次是神的完全的数字哦。我来跟我的主耶稣说，我愿意饶恕人七次，我们主一定称赞我，给我摸头哦，啊，好门徒啊。结果主耶稣说，我对你说啊，不是到七次，乃是到怎么样？七十个七次。那主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就算着这个人得罪你多少次啊？七十个七次是多少次啊？490次，是不是？所以你就算，哎呀，481、482、483、485、489，哈哈，你再得罪我一次，我就不饶恕你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呢。其实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尽力的、无限的饶恕人，就像神对我们的饶恕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来活出他的饶恕、他的爱、他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饶恕，更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基督耶稣， 来叫我们看到饶恕的榜样。现在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不仅在今天学习饶恕，而且要时常温习你在圣经当中所赐下了关于饶恕的教导，更帮助我们来实践饶恕，来将你的爱，靠着你的爱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盼望他们能够因此从我们身上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慈爱和怜悯，就愿意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向你求告，来寻求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